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开课本第40页，倒数第5行的上面，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我们还在讲这个气概第3，这个调举。调之为法，破出家人，如人摄心犹不得定，何况调散。调散之人，如无垢罪相，血比骆驼，不可禁制。这一段呢是说啊，像一般人，如果我们想要在那边好好的修个定啊，他呢坐下来啊都会调举，那更何况在平常散乱的时候啊，那就是更调举的意思。好，那身口意都在调举的状态。我们讲过，这个调举呢有身调、口调、意调。那调散之人，如无垢罪相，血比骆驼，不可禁制。好，说这个大象啊，本来呢，它的性情啊，就是比较粗暴的。但是呢，有这个驯象师啊，用钩来调服它之后啊，它就能够随人的意。好，你可以骑在它这个身上到处走，也可以呢，让它听人的指挥啊，搬那个木材啊，做一些粗活，做一些什么事情都可以。那现在说这个吊散之人啊，就好像呢大象喝醉了，这个大象力气很大又粗暴，那喝醉就不晓得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呢会踩死人，可能呢会撞死人。那现在他无钩，就是没有驾驭他的东西的话呢，就不知道他会闯出什么样的祸，出什么样的乱子。那这个血鼻骆驼啊，说这个骆驼那个鼻子呢，它有一个血。那如果这个骆驼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呢，也是不可禁制的。好，就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呐、啊。如果是调举的话，就不晓得他的身口意会造下什么样的恶业。这就好像呢，无垢的罪相，也好像没有血鼻的骆驼，好，都是没有办法驾驭他的。好，底下呢。如记说，如以剃头着染衣，执持瓦钵行乞食，云何要着调戏法，放逸纵情，失法力，既无法力，又失四乐，觉其过矣，当即弃之。这个呢，以下啦，这几个句子呢，如果啦我没有特别提出来呢，就还是呢大智度论上面的句子。好，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啦，这指这个出家众已经出家了，说头也剃了，也穿上了这个出家的衣服。好，那执持瓦钵行乞食，我们呢自己不生产来行这个乞食啊，这样子一个修道人的一个形象啊，云何乐着戏调法，怎么呢你有这个身调、口调、心调，而不能把它除掉它呢？好，所以呢就是告诫我们啊，就应该好好来修定，不要乐着在这个身口意的调举当中。放逸纵情，施法力，如果是这样去放逸自己的身心的话呢，那就很难得到佛法的利益。因为呢佛法的利益啊，都是要我们从定当中啊所生出来的这个智慧。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是学哪一乘，大乘、小乘、密乘，你选哪一宗，禅宗、密宗、律宗或是净土宗，哪一个法门，无非呢都是要我们啊今天能够得解脱嘛。那凭什么我们可以得解脱？就是呢除了我们有这个解脱的智慧，这个智慧，那这个解脱的智慧从哪边来？就是呢必须从禅定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定的话呢，那就是等于没有办法开显我们本质具足的那个智慧。这个本质具足的这个智慧，虽然本质具足都在你我这个心中，但是呢没有机会开显。那我们今天不管学习哪一个宗、哪一个派，或是修哪一个法门，都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既无法力，又失失乐，既然呢是还没有得到佛法的三昧乐，或者是这个涅槃乐，或者是呢种种的法宝，那又失掉了那个世间的五欲乐， 这个五欲乐，你已经出家了嘛，都不再有这些五欲乐可以享受了。那么我们自己呢，就要在心中啊，好好的计算计算，觉其过矣，当即弃之。所以我们呢，觉察调举的过失之后啊，应该赶快的来弃舍这个调举，不要再身调、口调、心调了。这个是讲出家人，但是呢，这个修行的在家的佛，这个佛弟子呢，亦复如是啊。那我们呢，到了现在啦，学了大概三个多月，我们有静坐的这个经验呐，就会发觉啊，这个一坐下来，我们这个内心的妄想实在很多，多不多啊？很多哈，如果可以用那个仪器把它这个每一个心念把它那个心电图弄出来的话，大概已经这个空间大概都装满了啊，还要再另辟一室来装，好，实在是很多。那这个调举啊，想要啊摄心啊，对我们像初学的人来讲啊，感觉到啊非常的困难啊。那究竟怎么办好呢？各位有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呢，就是按照啊我们这一部小止观呐、啊、告诉我们的方法，在呢正式修行之前呐、啊，我们就要先准备好，要具足25个前方便。好，那我们讲过了这个具五缘、喝五欲啊、弃五盖，哈，还没讲完。那这些事情呢，我们通通把它准备好之后啊，等我们啊在正修之后，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就依法来如法修行啊。慢慢的，这个调举啊就可以解决。好，那其中呢，具五缘当中啊，各位还记得吗？具五缘当中是具哪五缘？第一个是什么？翻一翻，目录就有了。持戒清净。第二个呢？衣食具足。第三个，习诸缘物。第五个，闲居静处，习诸缘物，清净善知识。哎呀，那个 open book 都这慢，没耐乎，哎哟。哎呀，所以呢，其中啊，这个具五缘当中啊，这个习诸缘物啊，其实呢，就是啊，我们所有调举的主要的来源。好、哦，所以这个缘物啊，在我们静坐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平常啊，心就这个世俗的这个杂事很多，哦，那静坐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啊，心里面最主要一个散乱的来源。如果我们啊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习诸缘物这一项做好的话，在静坐的时候啊，这个妄想杂念呢就会减少很多。那当然你会说啊，这个五欲跟五盖啊，也是我们内心不极静的一个原因。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要经常在静坐的时候，或者呢，有些人习惯惊醒的，好，就要经常的来思维，把这个内容啊，你一再一再的熟读之后啊，思维这五欲的过患啊，思维这个五盖对我们今天啊要修行，尤其是修禅定的话，它的伤害跟它的过失啊，那我们从内心里面啊，就会很诚恳的啊，至诚的发出一个想要厌离的心啊，这样的心呢，你一旦发出来之后啊，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啊，经常的练习，那我们对这个五欲的欲啊，就能够减轻，好，对五盖的作用呢，对我们的这个干扰呢，它会越来越少，好，这样子呢，我们静坐的时候啊，自然这个妄念啊，就会一次一次的减少，哦，那弃五盖的第四个呢是调毁盖，好，那调跟毁这两个为什么要放在一起讲呢？好，调举的部分我们到现在已经讲过了，那什么是毁呢？毁者，若调无毁，则不成盖，何以故？调时未在缘中故，若欲入定时，方悔前所作，忧恼复心，故名为盖。但悔有二种，一者因调后生悔，如前所说；二者如作大重罪人，常怀怖畏，悔见入心，坚不可拔。这个悔呢，是恨的意思，悔恨、后悔的意思。如果调举没有这个悔心在里面啊，那就不会成为这个五盖当中的这一盖。好，它就是呢要有这个悔心。何以故？为什么呢？调时未在缘中故，因为他这个身调、口调、意调的时候啊，他自己啊心非常的忙乱，在平常的时候他并不是在静坐当中啊，心里面啊没有细心一静，这 这个圆的意思就是细心一静，你是呼吸法也好，你在念佛也好，都不是在静坐当中，不是在修这个定。那这调的时候呢，是在动乱的境界里面啊，他不是把自己这个身心收摄回来，是在修定的状态，所以他没有悔恨，没有这个悔。那后欲入定时，方悔前所作，忧恼复心，故名为盖。可是为什么这个跟悔放在一起呢？叫做调悔呢？就是这个悔啊，会让我们啊常常处在这个后悔当中。如果平常我们的身口意识调举的非常严重，那当我们啊一上座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啊就会开始后悔。后悔什么呢？因为身口意啊造的种种的过失，这时候啊它就会啊不断的涌上心头，就会来障碍我们的禅定，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定。因为我们啊平常正常人的话，他就是一心不能二用，那你心在悔恨的时候啊，你就不能够一心不乱，也不能够如理作意的来修一切的观法。所以又是呢把这个宝贵的时间啊这个放在这个悔恨上面，花在悔恨上面，故名为盖，就是耽误修行了，所以叫做盖，这就是障道的因缘。因为那时候啊可能啊就非常的忧恼，说该做的善该行的善没有做，该断的恶也没有去断，就形成这个调回的两种情况。所以啊这边说啊回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像前面所说的，因为身口意的调举，身心呢就很容易犯错，就是破戒啊，或者是呢造这个恶业。那等我们打坐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啊就会涌上心头，来障碍我们的禅定。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如作大重罪人，常怀怖畏，悔见入心，坚不可拔。那些过去呢破过严重的戒律，或是造过比较严重的恶业的，他就会常常有这个怖畏啊堕恶道的心。那种怖畏的心呢，平常在散乱的时候啊他没有感受的那么强烈，因为身心非常的散乱。但是呢当他训练修定的时候呢，坐在那边打坐的时候啊，因为呢这个身心比较宁静了，所以过去啊恶性重大的这些事情呢也会呢涌上心头，令他呢懊恼不已。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强烈比这个感受啊比较强烈，所以是障碍得定，是不可能得定的。所以啊记得前面我们聚五缘的地方啊才会讲说呢这个忏悔的重要。因为我们的身心啊如果是因为过去的罪障没有先清净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得定的。跟这边讲的原因是一样的啊，它会在呢我们开始修定的时候就涌上心头，障碍我们得定。所以我们前面啊聚五缘的时候呢，就是呢要讲说啊一定要先忏悔业障之后啊才能安定我们的身心啊来修定。这个是修定。如果平常各位啊有诵经做早晚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这个过去这个所造的这个恶业比较重大的时候啊，你要好好诵一部经啊都很困难，都会有障碍。所以呢不管你现在修定也好，诵经也好，做种种的法门，如果感觉呢这个身心很不容易平静下来，我们上礼拜有讲就是要先从忏悔做起。所以有人常常去拜忏，自己呢在家里啊功课也常常做忏悔，这都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恶业还没有，过去的恶业还没有清，可能这现在呢初开始学习的时候十善业还搞不懂，经常还在犯都不知道，所以呢忏悔是有必要的。那也有必要把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十善业啊五戒十善都要把它这个学清楚，然后慢慢的从少分到多分啊要去行持。那这样子戒行清净之后啊，第一个五缘就是持戒清净，你将来往下修定要诵经也好，要修禅定也好，都比较容易有这个成效出来。如记说不应做而做，应做而不做，回恼火所烧，后世堕恶道。就是让我们这个后悔的两种情况，一般来讲就是这两种，不应该做的我们做了。那像破五戒啊，造十恶啊，所有不应该做的事情呢我们都做了，那当然事后我们就会懊恼。应该行的一切善 啊，比方说呢，应该多多去闻思修啊，应该要礼拜啊，应该要供养的，好，一切修行或者是持戒清净啊，好，应该做的都没有做啊，所以呢，自己也会懊恼，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自己处在这种懊恼不已的状态下的这个主要的两种原因，好，回恼火所烧，后世堕恶道。所以就经常会被这两种情况所造成的忧悔呢，来影响我们的身心啊，让它没有办法宁静下来，修定没有办法得定。那当然如果呢有造恶业的话呢，死后一定是堕恶道的。若人最能悔，悔以莫复忧，如是心安乐，不应常念着。如果我们造了恶业之后呢，能够好好的忏悔之后啊，这个忏悔之后就不要再升起这个忧悔的心。好，既然已经忏悔，就要把这个心啊放下来。好，这样才能真正的让自己的心安定。好，所以呢，如果即使已经忏悔，但是还在不断的忧恼的话呢，这会呢在我们修定的时候啊，造成很大很大的障碍。好，不应常念着。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在这个自诚的忏悔之后呢，还老念着，老是在那边难过，然后忧愁、悔恨，这样呢，是耽误了自己的修行而已，自己障碍了自己。所以呢，我们啊，也是呢，要明白啊，这个诸法实相啊，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因缘所生。这个恶法，我今天呢，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缘之下，造了这个恶业啊，它呢也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罪性，它的罪的自性也是空的，好，也是因缘所生。所以一旦呢我们这个忏悔之后啊，就要把它放下，好，这样呢才不会呢再来障碍我们，好，只是呢耽误我们自己的修行而已，好，没有什么作用。若有恶种悔，若应作不作，不应作而作，是则于人相，不以心悔故，不作而能作，诸恶事以作，不能令不作。这两种悔就是刚才讲的，前面讲的那两种呢，那不管是应作不作，或者是不应作而作呢，这都是啊愚痴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因为这些啊不应该调举的事啊，不会因为呢我们现在心生忧恼就能够不调举。反而你现在在忧恼当中，就已经是调举了。那些呢已经做了的恶事，你在这边呢懊恼，也不会因为你心生忧愁在那边懊恼就变成没有做。所以呢说这两种悔呢是愚人之相。如是等种种因缘，喝调悔盖，令心清净，无有覆盖。这两种因缘呢，如果我们能够啊把它去除的话呢，就不会障碍我们的禅定。好，这是呢弃五盖的第四个调悔盖。好，我们把这个调悔盖讲完了。那第五个呢是疑盖，疑盖呢就是没有信心。好，这个疑根性比较重的，不管呢我们今天是修什么法门，好，只要入了佛门都是空手而回。好，入宝山而空手回，就是呢没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自己的师父没有信心，对修行的法门没有信心，对佛法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可以成佛。虽然经上说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可是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呢当下承担，所以就变成说啊，我们今天来学习佛法这个路途啊变得非常的遥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教导我们的这个善知识没有信心，对整个佛法的内容呢也没有信心。好，那我们看他怎么说的，我们看课本。第五，弃疑盖者，以疑复心故，于诸法中不得信心，信心无故，于佛法中空无所获。譬如人入宝山，若无有手，无所能取。第五呢，这个是弃这个疑盖，这个疑惑呢它是一种障碍。因为这个疑惑复心故，于诸法中不得信心。好，这个诸法呢我们后面会再解释，就是得不到一个信心，总是认为呢哎呀这个这边好像有问题，好，那边好像不可信。好，所以这个信心无故呢于佛法中啊空无所获。 啊，你在佛法里面啊，本来有很多很多的功德，我们可以去成就的啊。但是呢，现在啊，因为自己有疑心，就得不到这个功德，不能成就啊。所以只要我们这个疑根没有去除的话，我们今天修定也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啊。等于是入了佛法之门啊，是空无所获。譬如入宝山，若无有手，无所能取。哈，这举一个例子，这个譬如啊，一个人呢到很多珍宝的这个山里面啊去取宝，但是这个人呢没有手，哈，他就不能取宝。看见很多的宝，只是看看而已，哈，一个宝贝他也拿不走，哈。那这宝山呢，就比喻啊佛法的宝藏，哈，戒定慧是宝，三十七道品是宝，六波罗蜜都是宝。好，我们说一切大乘经典啊，经律论都是宝，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修行、可以来成就的。好，但是呢，因为现在啊，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好，信心不够，那这个宝就得不到，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佛法的利益。复次疑过甚多，未必障定。今正障定疑者，为三种疑：一者疑智，二者疑思，三者疑法。那疑的内容非常非常之多，可是呢，有一些疑它不会障碍禅定的。那会障碍禅定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三种疑：疑智、疑思、疑法，是一定会障碍禅定的。我们只要还有其中的一项的话呢，我们呢就别想在禅定上成就。那什么是疑智呢？一疑智者，作如是念：我诸根暗顿，罪垢深重，非其人乎？作此自疑，定法终不得发。若欲去之，勿当自轻，以术士善根难测故。就是呢，怀疑我的根性啊很钝，这个我们都常常听人家讲，这个我这个业障深重啊，那这个非常的笨啊，这个福报不足啊，懂种种的。现在呢，我虽然在这个佛门里面修行啊，来学习啊，甚至都出家了，我一定没有办法好好修行，非其人乎？啊，我不是那种修禅定的人，我不够格吧，我不是那一块料吧，就是呢妄自菲薄，自暴自弃，作此自疑，定法终不得发。如果呢你是这样子的疑惑的话，那你啊就是怎么样的努力去修行啊，不吃不喝啊也不可能成就禅定的。那就这个疑呢，就是呢障碍了自己的成就。若欲去之，勿当自轻矣，术士善根难测故。这句话很重要。如果呢想要去除对自己的怀疑啊，对自己的信心不够啊，就是要多鼓励自己，增加自己的信心。因为呢术士善根难测故，很难说嘛，对不对？好，目前呢可能啊暂时啊有小小的这个障碍啊，都是呢我们过去的恶业，好，现在先成熟而已，并不表示呢我们啊过去没有善根。好，如果说呢我们啊过去一点善根都没有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今天坐在这里的，好，不可能进入佛门，甚至呢能够出家，这是不可能的。表示呢今天我们学习佛法甚至能够出家，表示我们有术士的善根才能做到的。好，又能生长在这个台湾啊，好，这个台湾你不要看啊，一个这个韩吉亚豆啊，它是不简单的啊。你知道在这个西方国家，你说这个美国现在当然很多事情，以前啊这个二三十年前是啊大家这个羡慕的乐园，在那个时候啊，这个佛法还没传到那边的时候啊，你说如果你真的要学佛怎么学啊，完全没有经本的，你怎么学？他要念一个大悲咒怎么念啊？我是用那个英文拼音一个字一个字拼给他，让他整个大悲咒能够念回去，这样一遍一遍一遍这样子念下来的。那我们今天能够生在台湾，你看在三楼，你要什么样的经有什么样的经啊，不要说西方，在大陆就好，大陆现在沿海当然也很进步，在内地啊，这个受戒的时候啊，你能背出这个毗尼日用一个奖品就是某某经，这个在台湾给你这个当奖品，你可能臭脸一个，他们是欢喜若狂啊，能够拿到一部经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这个经典在他们那边啊，就像古兽一样，要到藏经楼里面去借，一天抄一点这样子的。所以你不能够想象在台湾的福报有多大，每一个台风来他就弯走了，不管从哪边来都要弯走，为什么？对不对？一定有他的原因的。你说这个，我们不要这样讲，说这个921好了，921地震的话，如果在台北市那就不得了了，为什么都是这样子啊？也当然这个损失也不小，只是说啊，都还让我们有一口气活着啊，给我们大家警告一下，要我们能够啊早点能够这个悔悟啊。所以呢，在台湾啊，是真的是至少是啊全世界现在佛法最兴盛的地方啊。那怎么能够生在这里？如果你说我这个没有善根，没有福报的话啊，这是不可能的啊。生在台湾又能够学佛出家啊，那是更不得了的事情啊。现在学佛人口看起来大家都是嘛，可是你只要走出去啊，不一定诶，这一栋楼就好，都有可能啊是异教徒的啊，不相信佛法的都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能够学佛甚至能够出家，所以绝对不是等闲之辈啊，所以要对自己啊要有信心啊。其实我们啊刚刚入这个佛门啊，甚至呢刚出家的好像都有一些啊这个障碍，那没关系，可能都是啊过去啊有做错事情嘛，这个无始劫来的流转一定难免，所以呢现在恶业先现前，正在受报而已，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在八识的种子里面先现前的先报完就没有了嘛，是不是？好，报完这个业障就清净了。那不能因为啊现在目前有小小的挫折呢就打击自己的信心，好，这个很重要，没人鼓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鼓励自己，好，一定要了解啊，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宿世善根都是呢这个非同小可的，好，因为一般来说啊，如果呢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呢，好，这个很严重，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自己怀疑的话呢，那对其他的这个都会怀疑，那包括我们今天一直的师父也好，还有呢我们今天学习的法门，我们都会产生种种的怀疑，好，因为呢这个呢都是从这个疑根来的，好，所以只要信心不足的话呢，它呢是会连带的影响我们修学佛法，好，一开始可能就会有障碍，好，不管呢你今天修什么样殊胜的法门也都有障碍，好，因为我们对这个法门没有信心嘛，好，不相信自己修这个法门能够成就，那他怎么可能成就？好，那一定是我们啊相信自己，也相信这个法门，那修这个法门才可能相应嘛，好，是不是？所以疑根如果我们啊没有去除的话，今天不管我们修什么法门都不可能成就。好，这是第一个疑字。好，那所以第二种呢就是疑思。在旁边啊看来看去啊都是看到师父的缺点啊，怎么看都没有看到他的功德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呢才知道说啊这个清净善知识啊才会说啊，他说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啊千万呢不要去求上师的过失，我们今天依止哪一位师父来学习的话，千万不要去看师父的过失，好，这个很重要，好，一定呢要先看他的功德，好，等我们这个信心啊慢慢增长之后啊，我们自然就不会去看啊这个师父的过失，好，只会看到他的功德，好，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这一段我们往下看，好，一啊这个二，疑师者，彼人威仪相貌如是，至上无道，何能教我？作事疑慢，即为障定，好。看看这个老师的这个示威仪啊，行住坐卧，哎呀，看来看去，那也不像一个得道的人啊。看他长的那个样子，哎呀，他凭什么教我？就升起了这样一个慢心。好，这个慢心呢，是因为怀疑而升起的慢心。好，我们呢对他没有信心啊，那他今天不管教我们啊这个无上法，好，再殊胜的法门啊，我们呢都不可能成就的。那也是呢一面怀疑一面修，好，对这个人，好，对教我的这个人，对这个善知识没有信心的话，那对他所教导的法门当然也生不起任何的信心，好， 那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呢他就不能够得到任何佛法上的利益，他的原因呢就在这里。欲除之法如摩诃眼中说，如臭皮囊中筋，以贪筋故不可弃其臭囊，行者亦耳，思虽不清净亦应生佛想，此事比论具名。好，那怎么样去去除这个情况呢？好，这个摩诃眼啊还是大智度论里面说的。好，就好像呢那个黄金啊放在臭皮囊当中，好，这样现在黄金很贵啊，是不是？我们呢为了得到这个黄金啊就必须连这个臭皮囊一起带走。好，可是我们如果把这个臭皮囊丢掉啊，等于呢这个黄金你也得不到，你也是把它丢掉。好，所以这个臭皮囊就是比喻啊教导我们的这个老师，好，我们现在所依止的这个善知识。那金呢就比喻啊善知识所教导的法门。好，今天我们要得到佛法的利益呢，一定要依止善知识，不可能远离善知识，然后你自己呢闭门造车盲修瞎练，好，这样子可以成就的。好，所以我们啊想要获得佛法的利益呢，就必须要依止善知识学习。好，底下这句话很重要，思虽不清净亦应生佛想。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练习啊把这个善知识啊当作佛来想，好，这样子来想，好，这样子呢我们不但不会造业，好，还有无量的功德。好，有这样的至诚恭敬的心啊来亲近尘世，好，供养善知识的话呢，我们这个累积福德是最快速的法门，好，也是我们成就啊最快速的法门。好，那就要看我们这个疑根啊能不能慢慢的把它去掉。各位呢初到这个佛法里面学习啊，常常会面临一个问题，说这个法门这么多啊，我今天呢哎呀年纪也半百了啊，怎么样能够找一个法门呢让我能够快速的进入啊？那常常东找西找，这个换一换那边又换一换，到现在哎呀三五年过去了，十年光景又过了，好像一点消息都没有啊。那就呢这边就告诉我们，你今天要找的啊，要累积功德最快的，要成就最快速的法门呢，就是呢把你现在依止的啊每一位老师，你跟他学习的每一位老师呢都当作佛来想，好，用这样的恭敬至诚的心来亲近，好，来诚实来供养，这样子呢就是呢能够让我们啊这个成就最快的啊一个法门。好，此事呢比论具名，好，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啊说的很多。那这部分呢也各位也可以参考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清净善知识的部分也说的很多啊。那佛告诉我们啊，各位一定听过叫做依法不依人啊，有没有听过？哟，今天实在蛮热闹的。依法不依人啊，这句话呢是佛所说的，那当然是对的咯啊。但是呢要做起来呢很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法呢，你说我现在学习任何一个法还需要这个人，好，这个善知识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初开始的时候啊，初来到佛法这个里面来啊，我们是没有能力去鉴别说哎呀这个是正法啊，那这个不是正法，好，那这个是善知识，那个人不是善知识，我们没有这个分辨的智慧，那怎么依法，那怎么不依人啊，都是没有办法鉴别的。那真的呢也只能够啊随个人自己个别的因缘，然后遇到什么就什么，只能这样啊。所以我们也说过啊，如果我们现在要选择一个团体啊，一个善知识来依止的话呢，首先啊应该要先观察观察啊，跟经律论的这个佛法对照对照啊。我们刚讲了这个经上说不能看过失啊，刚刚讲要把我们的善知识呢当作佛来看，当作佛来想，只能看他的功德，不能看过失。那你现在又叫我这个要找一个老师，找一个团体啊依止的话，要先观察观察，跟经律论来对照对照，那有没有冲突呢？有没有冲突啊？不然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善知识啊就依止了，那要是他不是呢怎么办？不是这个相牵入火坑吗？怎么办？那你又说不能看师父的过失，要把他当佛来看，是不是有冲突？好， 其实呢没有冲突。就好像啊，我们刚讲啊，很多经论里面啊，像这个广论里面他有说啊，这个善知识呢，我们选择的时候应该它基本上要具备哪些功德。那我们呢学习了之后，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我们都去学习之后，仔细学习之后啊，那呢当我们在这个亲近这个团体或者是这个善知识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啊，万一我们有发现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啊，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最好佛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默默的离开。好，你不要去说是非，也不要去传是非，依然呢视师如佛啊，这句话很重要，不要再去看他的过失，更不要把他的过失啊放在自己这个心里面。哎呀，觉得我这个哎呀真是冤大头，被骗了啊，被骗了那么多钱啊，怎么样怎么样，我那么相信他，那么卖，那么这个恭敬他，那么供养他啊，这个都不要这样想，因为这样呢只会啊染污自己的心，将来只有障碍自己的成就而已。所以呢佛法里面啊教导我们第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啊身心业果。我们呢自己造的业将来一定是呢自己要去受报。没有造的业呢跟你绝对没有关系，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呢有这样的正知见之后啊，我们的心啊就比较能够不受到染污。他清不清净是他的事情。你今天知道你就悄悄离开就好。再加上呢我们自己啊长期不间断的努力，在佛法里面啊深广的学习用功啊，然后加上啊自诚的回向，希望这个佛菩萨加持帮忙，让我们啊能够找到一个如法的团体，一个跟我们呢这个相应的善知识啊来带领我们学习佛法。否则这个遗失啊，尤其在我们现在这种时代啊，这个思想自由啊，谁有因缘啊谁都可以高速法传，大开法言，甚至这个著书立论啊，这个网络很方便啊，你在网络上你看什么样的这个学说都有啊，甚至有的人啊他是以这个佛法的面目啊，实际上内容呢不是佛法，他就是 90% 是佛法，其中这个 10% 不是啊，那他并不是佛法的善知识，而是呢到处去破坏佛法也有的啊。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啊，这个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的原因啊。所以呢这个五台山啊普寿寺这个梦山老和尚啊有一段这个开示啊跟这边啊有相关的啊，就是说啊老和尚早期呢有一些这个在家的弟子啊就看了老和尚的经历了，知道啊老和尚曾经啊当过这个弘一大师啊护观的侍者，那也亲听过这个虚云老和尚啊在这个福建鼓山的时候读佛学院的时候，就跟这个梦山老和尚说啊，师父师父，你呢可不可以介绍我几个善知识给我一指一指。老和尚说啊，你要回去啊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你是什么料，什么料得到什么样的师父齁，你呀、啊、这个样子你配我这个师父已经不错了。这个大家当笑话讲，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现在有缘亲近哪一个善知识啊，你学哪一门哪一科啊，你就在当下好好学习。好，目前有100个疑问哈，经过这一堂课之后啊减少50个，那就是你的收获了。你不要去求这个最好最上的，其实实际上他从你这个身上过啊，你都可能没有看他一眼，是不是？诸佛菩萨不是化现种种这个水类化现来度脱吗？有时候他是旁边一个老婆子，或者是旁边一只戴笠狗，你曾经对他恭敬心过吗？哦，所以你不要去求这个最有名的最殊胜的啊，就在当下我们学习哪一个法，当下遇到哪一个师父，依止哪一个老师，我们就是好好的学习，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啊、再加上我们这个自诚的发愿啊，这个发愿很重要，好，一定可以满各位的愿，如果你是自诚这个心发出来的话啊，我们说啊从来这个佛菩萨不会辜负我们的。好，这个我们自己的、啊、这个 师父啊，我们的上师啊，就是呢我们自己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发愿求来的，是真的是发愿求来的。所以你求来的时候你就会珍惜，然后真正啊师父的法这个教授啊你才能够入心，那是不一样的，跟这个随随便便一直然后随随便便去学是不同的。还有呢这个啊，举一个例子，像这一部天台小止观，我算一算啊大概六年前了。六年前我在读这个天台小止观的时候啊，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法喜充满，好，就是这才十章薄薄的，可是就觉得读起来非常的这个欢喜，